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李兰，欢迎你收听我们有一连十集的特辑，就是这个小组查经。我们是用呢归纳式的研经法，把它呢套用在小组的查经里边，透过观察经文、解释经文和应用经文呢，来去一起发掘圣经里边一段经文给我们的教训和宝藏。那过去我们有李纯文老师，有小楼和小慧姊妹啊，我们一块呢去讨论。在上一回呢，我们就很仔细的看了约翰福音四章的第一到三十节和三十九节，我们观察了这些的经文。那么今天呢，我们将会呢看归纳式的查经法的第二个部分，就是怎么去解释，该怎样呢去解释我们所观察到的那些内容。我们现在一块去听听我们的发现。
学习归纳式查经法，操练带领小组查经的技巧，享受与主内肢体分享读经心得的乐趣，为您送上双礼主持的归纳式小组查经。
这个小组的成员呢有四个哈，我是呢负责在当中呢做带领，所以我常常会问问题但其实你们也可以问我问题的。我是李崇恩，
在李春旁边的是我李兰，
还有丽慧，
我是小楼。
好，欢迎丽慧，欢迎小楼啊。那我们今天呢看的经文的段落呢，就是承接上一次的约翰福音第四章，我们今天会集中来看十六节到二十六节，约翰福音十六到二十六节。但我们呢先来有简单的复习还记得上一次一到十五节我们的那个学习的重点讲过一些的基本什么的这段经文的内容吗？
耶稣向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然后耶稣就着这个切入点，然后谈到活水。
很好的一个的简单的总结那我们强调这一次查经的是用了什么的方式呢？
归纳式查经。
归纳式有哪三个步骤？
观察，解释，应用。
非常好。好了，我们看到呢这一段经文呢，就是耶稣很主动的找到一个机会和撒玛利亚妇人相遇。但我们知道昨天谈过很多次，这个相遇并不简单的，其实基本上应该不会出现的事情，但耶稣呢就把这个机会呢这样创造了出来。而主动的是耶稣先要水喝，结果呢引出了这个活水，然后妇人呢反而请耶稣呢赐给他这一种的水那往后继续发生什么事情呢？就是今天我们要看的四章十六到二十六节，十六到二十六节，我们还是呢轮流的每人一节的把这一段经文呢读读的同时呢，其实也是帮助我们去观察、去看经文的内容我想那个次序跟昨天一样了，好吗？
好，
我先来，第十六节开始，耶稣说：“你去叫你丈夫也到这里来。”
妇人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
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这话是真的。”
妇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
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
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
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
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
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
妇人说：“我知道弥赛亚，就是那称为基督的要来， 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
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
好，是一个的小段啊，16-26节。那我想呢，一个最简单基本的一个观察的功课呢，就是看了这一段的圣经，可以尝试把它稍微分段，说出每一个的段落其实呢里头的重点是什么。
第一段是应该到16-18节，主要是谈到撒玛利亚妇人的婚姻方面的问题。然后到19-21节，然后谈到主要是谈到敬拜的地点。到22节吧，主要谈到敬拜的地点。然后从23节开始，耶稣就告诉撒玛利亚妇人敬拜的当有的态度。
那小楼有没有补充，或者是不同意你呢会做另一个安排的一种的做法呢？
我觉得应该不能说应该，
没关系了，应该不应该没关系。
你的意见就是，
对，
说你的意见就是了。
我的意见是16-18节这一段，我觉得谈不上婚姻，就是耶稣邀请他，让他知道他的情况。然后9-24节，就是讲到敬拜的对象和态度。25-26节讲到耶稣是基督，是弥赛亚。
那刚才两位姊妹的分段呢，其实都有不同。但那个问题我们不是找一个标准的答案，不是说例会的那个是对的，或者是小楼的那个更对，没这个意思，而是透过不同的分段，其实大家那个分享都是蛮有意思的，就是看到了一些重要的地方，而这个重要地方不同人看的时候呢，又会有不同的那个的分段的强调的那个方式。那透过这样例会讲啊，小楼讲啊，我们就更丰富，更丰富看到，诶，如果我一个人查经的时候，一个人看圣经的时候呢，不可能这样看到这样丰富的多的一些的内容，但透过其他人的分享，哎，就可以呢互相的补足。那在我们进入16-26节，我们今天希望呢把更多的时间呢放在这个经文的解释上，因为呢今天的经文解释的内容呢是相当的丰富的。那上次我们已经说过了，事情发生在什么时间？
五正
发生在什么地方？
雅各井旁，
牵涉到什么人在里头？
耶稣和撒玛利亚妇人。
对啊，主要是发生了什么事？
耶稣向撒玛利亚的妇人要水喝。
然后呢，那这个水喝呢是一个开始哈、啊，但后来却转变成为什么事情？
撒玛利亚妇人向耶稣要活水。
对对对啊，很好的一个的重温啊。我们来看看今天的经文呢，4章16-26节，我们集中在解释的部分呢，多下一些功夫哈、啊。那明明之前呢，15节呢，刚讲的是耶稣介绍活水，但我们看到第16节，耶稣好像突然忘记了他之前讲的事情。耶稣在这又引出了一个新的话题，是什么话题啊？
他的丈夫
啊，那个妇人的丈夫的那个问题，他说请你丈夫出来。哎，其实我希望你想想，当时妇人听到耶稣这个问题的时候，你觉得这个妇人的心中那个反应其实会是怎样的？
我觉得应该很难受。
很难受。很难受。
这是他最不想让人知道的，或者说是他最不想提的一点，我估计。
对呀、啊、对呀、啊、他千方百计啊，可能都要避开的就是这个自己生活的这个话题。为什么对他来说这是一个难受的、难过或者要逃避的事情呢？
我忘记我要说什么。
是的。
例会来说说，让小龙再
说一下。好像关系到他的道德那个品格不大好。
如果像耶稣这样说的时候呢，他的生命当中，他的关系当中前后出现过几个男人呢？
差不多有6个。
6个哈、啊，过去有5个，现在的这个又不是丈夫。
是的。
哇，他的真的乱七八糟啊。无论是放在那个年代或者放在今天呢，其实如果是这一种的男女关系的时候呢，社会大众呢都是很难去接纳。
是的，
很难去欣赏啊这样的一个人跟自己呢在生活在同一个的社区里头，所以他的身份或者他的地位呢应该是被歧视的，他也不可避免，因为他的确
是这样。其实这也不叫闲言闲语，
是他的真实的生活。对，因为他做了这样的事情啊，
是
吧？人家就会
讲当得的。
对呀、啊，对对对，就是这种的情况啊。那很有趣的一件事情，耶稣能够说出妇人的一个秘密， 你又觉得妇人会有怎样的一种感觉或者认识呢？
很惊讶，
很惊讶。对，这是谁呢？我不认识他，我的事情又没有在新闻里头报道过，他怎么会知道呢？啊，是这样吗？他相当的惊讶，为什么他会知道呢？啊，但耶稣就是知道。那耶稣这样的知道，又让我们对耶稣有怎样的认识呢？
他是无所不知的，就是人隐匿的事他也知道。
对对，耶稣无所不知啊，这一点很重要啊。所以你们会觉得有些事情可以在神的面前隐藏起来吗？
不可能的，
不可能啊。啊，
所以连我们心里的意念他都知道的。
对啊，那所以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还是要坦然的，还是要诚实的，不用再隐瞒什么哈。那我们看到了耶稣知道这个妇人的大秘密哈，所以当他指出这个妇人内里的生命，他的生活的问题之后呢，耶稣对啊，妇人对耶稣呢就有了一种的改观。他认为耶稣是什么人呢？
先知。
先知。哪一节经文是这样说？
19节。
十九节啊，他称呼耶稣呢啊，我看出你是先知啊。
对
啊，因为耶稣先看出他的事情，所以他也看出呢耶稣是先知。好，来到这里的时候呢，那我们知道呢啊，上一次就谈到耶稣是很主动的找一个什么人来谈到啊，
撒玛利亚
妇人。这对一个犹太人来说，这已经是令人呢吃惊的这样一个安排。那来到这的时候，这不单是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而是一个撒玛利亚呢那个道德生活相当有问题的一个妇人啊。但耶稣呢却还是继续的跟他来交谈。那你会觉得来到了这个的时候，妇人那种的感觉，或者呢啊，又有什么反应呢？对于这件事情，本来出来打水，有人要水喝，哎呀破水，然后哎呀谈到我自己的这个私人道德的问题。
我觉得妇人的心其实他没有想到的，
嗯，
因为他其实平常以色列人他们那里出来打水都不是在这时候，五正正是很热的时候。所以他为了避开那些人，所以他才找了一个很少有人出来的时候。在他的心目当中，他不会想到会遇到这么一个人，还问他要水喝，然后还告诉他他自己很隐藏的事都给他说出来了、
嗯、
他应该觉得很意外也很惊奇，所以他最后他说我看出你是先知。
嗯，好。
嗯，他看出耶稣知道他的一切的事情，我觉得应该他更想了解、
嗯，
其实我觉得这个妇人虽然她道德不好、
嗯、
但是她有可学习的一点、
嗯、
就是她也还主动的去寻求。
对，她还是对神呢有一个的渴慕的
啊。对
啊，所以就算她自己有问题，但她知道耶稣可能呢会帮助她的这个人生这个生命的时候呢，她是愿意继续的跟耶稣接触下去的。她不是说我走了啊，或者哇我很难忍受这样的一个人一个的场合，所以往下呢又谈到了另一些的事情。不过这个整个主题呢好像改变了，又 是怎样的改变呢？
我就觉得有点奇怪的，其实从18节到19节，我觉得他好像想故意转变话题，不然他很想寻求。不过我觉得好像当耶稣指出他生命里的问题的时候，他好像不想再，
他当然不想再说了，
不说自己的事情，
对，想别的事，
赶快转变话题，
避开这个话题。对，
所以就讲一些跟宗教信仰有关的事情呢。
对对对，
因为这个是先知嘛，跟他谈谈这个宗教信仰好了，不要再停留在个人的事情。那既然妇人转变要谈这个宗教的事，而往下耶稣也真的跟他谈了，那之前的这一段谈个人的隐私其实是有原因呢，还是怎样呢？然后像这一段一跳过了之后呢，就再没有接触了。但为什么耶稣要故意的把这件事情提出来？其实那个意思，
我觉得也是提醒他，也是给他一个悔改的机会、
嗯、
让他知道这种行为是不道德的。
嗯，
我很同意
啊，很同意啊。所以没其他的补充了啊。我们深信呢，这的确呢是要把福音传给一个人呢，是要对应他个别的生活的，不是单单把一个道理，把一个福音的道理讲给他听，而是这个福音怎样的对应啊他的人生呢？而且我想这一部分耶稣讲话也是蛮重要的，就是让妇人对耶稣有一个新的认识，起码是一个先知，透过这样的对话帮助妇人呢知道他可以从耶稣那继续的找到一些什么，而且呢也对应了这个妇人本身真的有的问题。因为我们说福音呢是希望帮助人悔改的嘛，每个人都应该知道自己的需要悔改的是什么的事情。好了，第20节开始呢就说到呢有关敬拜方面的事情哈、啊。 当时妇人说，撒玛利亚人呢是在哪里敬拜神的？
基利新山
啊，是在哪里可以看出基利新山？
我是查地图看出的。
哇，你查地图啊。
很好啊，这个习惯。
还有什么的地方可以帮助我们知道这是基利新山没有呢？这段经文有？
这段经文其实看不出来的。
所以就需要我们从其他的资源上去发掘出来哈。基利新山，这是撒玛利亚人说呢在敬拜的地方。那犹太人又说要在什么地方敬拜神呢？犹太人说呢？
犹太人说在耶路撒冷。
对哈，这个妇人已经提出了，你们犹太人说是耶路撒冷，就也表示了除了这个种族有问题之外啊，有这个隔阂之外呢，就是因为种族的问题呢，他们敬拜神呢也有了一个分别。犹太人是说应该在耶路撒冷敬拜才是对的，那么撒玛利亚人呢当然不能去耶路撒冷，他们又说有自己的一个山基利新山，在这敬拜呢才是对的。好了，再往下呢，我们可以看到啊，妇人对敬拜神一些的表达，一些的事情呢，妇人有什么的看法，或者有什么呢看法，其实呢是耶稣说不正确或者是不对的一些的看法呢？
他主要强调是敬拜的地点，但是耶稣说不在乎地点，因为拜父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
对，
他说的敬拜比较死，我觉得。
嗯，
他说他们是在这山上敬拜，你们犹太人是在耶路撒冷敬拜，他就觉得那个敬拜啊，就必须在哪一个地方才行，好像是。
都是一种的仪式，或者是外在的一些的定规。
地区性的。
对。
你完成了这些就是敬拜。
啊，对。就像现在有很多人以为。
是吗？
在教堂里敬拜好像才能够更亲近神。或者说才是真正的敬拜，好像他们觉得在家里祷告好像就与神不那么亲近，好像神也不愿意听，我觉得这是有些人的误区。
很好，小刘已经帮我们的从这段经文提出的一种敬拜的那个的比较带到了我们今天的生活里头我不知道呢，在你们老家山东这基督徒那个敬拜的观念，你们觉得有没有一些地方就好像这个撒玛利亚妇人那样的，可能是一种误解？
其实也有的，在教会当中也是普遍存在的一些问题，也不能说不用心灵和诚实，他就是说觉得只用心灵和诚实好像还不够。
还不够，还可以多加一些什么更好？
仪式是吧？
你让我知道。
仪式是吧？
对，他们就觉得好像得有一些仪式似的。
要把那些都完成了才是一个更好的敬拜。
对，
是这样。
是的，有些人真的很看重那个场合，有的是甚至是看重那个教会。
那我们再来说说，既然妇人说那个重点是在什么地方敬拜，你看到耶稣口中所说的对神的敬拜其实是怎样的一种的关系，怎样的一种参与的，可以说说吗？
其实真正拜父就是用心灵和诚实，无论你在哪里都一样。
已经跟地点无关了，是那个人的内心与神之间的那个关系了。
还有就是22节就是也讲到他们除了地点以外，就是他们就是对于他们所敬拜的那个神也不是很清楚的。
对，
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就是好像也表达现在为什么很多异端，我们觉得就是其实就是就听过主耶稣，然后其实迷迷糊糊很多其他真的也不明白，那结果就也出了就很多问题。
我觉得最重要的应该是当有的敬拜当有的态度，还有的就是要明白我们所拜的对象。
那说到这个敬拜的对象其实耶稣在这一步一步的向这个妇人启示自己那来到这里的时候，耶稣再进一步帮助妇人认识了他什么的事情，有没有帮助妇人更认识耶稣是谁？
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要用心灵和诚实。
那刚才我们说到为什么态度最重要是心灵和诚实呢？因为神本身是个灵，我们在灵里头呢跟神来建立这个关系的。所以刚才我们强调譬如教堂的建筑物呢没意思的，不是最重要的。我们拜敬拜神呢也不是拜菩萨，不是拜一个像，因为是灵，所以呢我们是这样从用心灵和诚实才能够更好的跟神来沟通。还有呢，
那就是其实就算我们真是敬拜神，也要了解真的真理，就要明白要知道我们所拜的那些东西，不可以一知半解。
好， 然后刚才我继续想进到另外一点呢，就是当耶稣说了这个妇人她的私生活的时候呢，他就说呢你是先知啊，耶稣是先知。那来到这说敬拜的时候，妇人其实那个信仰的部分呢，虽然他有不清楚的地方，但他还是有一些的值得我们欣赏的地方啊，他有这个渴慕的心，他也知道要敬拜。而且呢他也在等待谁的来到，
弥赛亚。
弥赛亚他知道有弥赛亚的，他知道有救世主的，是吗？
是的。
他也知道跟耶稣这样说了很多关于敬拜真神的事情的时候呢，他也知道要等弥赛亚来，到时什么都清楚，是吗？
是的。
好了，来到这一点上，耶稣再让妇人认识什么事？
耶稣就是基督，就是弥赛亚。
对，耶稣就向他进一步的启示了，显明了自己，和你说话的就是他。那这句话的意思是耶稣是谁呀？
弥赛亚。
耶稣就是弥赛亚。
现在已经面对面了，就是不认识。
跟弥赛亚面对面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种的关系。但问题是你是否认识他，是否知道他。那往下呢，我们有另一部分的可以去查考，再去学习啊。那今天我们就可以先说到这，从那个先知的身份再进一步呢，耶稣直接的向妇人说他是弥赛亚。那这个妇人就做一个决定了，什么决定？
决定跟随相信
啊。往下的经文呢第二十七节开始呢，这个我们是下一次会看哈，就看到这个妇人的反应。好，透过了刚才的那些的观察，简单的观察解释，来到这，大家有没有一些基本的问题或者想澄清的、想了解的关于这一段经文？
我觉得十二节他说，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这就是指着耶稣是大卫的后裔，是犹太民族，是这个意思吗？
对对对，这里说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就是说明呢这个救恩的来源呢，而耶稣呢也是这个犹太人呢，这个我想这个是预备帮助妇人去明白，稍后耶稣跟他说明了自己的那个的身份，也重新的把他拉回到来呢，这个其实撒玛利亚人要敬拜的神呢，其实也是犹太人要敬拜的那个神，并不是两个，并不是分开的，救恩是从犹太人那出来的。
一点就是那个石虎将到，
对，
具体是
石虎将到，如今就是了。他说的这个石虎好像就是现在。
还有上面也还有一个第二十一节说，石虎将到，你们拜父的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
都说到是时候将到，是吧？
对，
让你感觉到很特
别。是指就是弥赛亚，快来了。
不是快来了，其实已经来了。
看了，
因为耶稣已经在嘛，所以那个时候将到，就是耶稣这个时候。但在这个对话的过程当中，我们就感觉到，耶稣是强调了，这个时候。之前是一个说要预备的，要将到。
我觉得二十一节他说时候将到，二十三节他又说时候将到，就是说二十一节他说的那个时候将到，现在到了二十三节，时候就已经到了。
是，还有一个很好的观察哈，这个时间强调了现在弥赛亚就来了，整个的敬拜或者整个的救恩呢，都其实已经可以来到了一个应验的那个的时刻啊。好，那我们进入今天的那个应用啊，我们再强调的应用里头，我们可以看的是可能是应许啊，一些诫命要求啊，一些不要犯的罪啊，一些学习的榜样啊，一些反省，一些的认识啊。我想今天的经文特别在解释上很丰富的时候呢，应该有很多这方面的一些的体会吧。
最重要的就是耶稣告诉人，敬拜的态度，正确的态度就是要用心灵和诚实，我觉得。
好，议会强调呢是关于敬拜神的心态的那个的学习，甚至乎这可以说是一个要求啊，真的是很清楚的提出啊，是个要求，基督徒都应该这样做的。小楼呢？
跟他差不多，就是说不要太重视外表的崇拜。
不要重视外在的崇拜哈，更重要是内里跟神的关系。
而我呢，又觉得是还有一个提醒，就是不断的去追求认识神更多，去认识他的真理。因为他说，耶稣就讲到说，你们所拜的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有时候我们基督徒好像觉得信的日子久了，好像觉得自己认识神就是那么多，其实我们要追求就是不断的去认识他，去经历他更深，而且在圣经的话语里边就更 加清楚明白，因为就好像那个妇人其实他也懂他们的那个五经，就是他们也有五经，但是就是他们就以为他们懂了，但是其实他们也不懂，他们就只是期盼着生命记十八章十五节那里说将来会有一个先知要来，他们一直在那里等，所以如果不是耶稣向他启示的话，他可能也就那样一直等下去。所以有时候我们就想啊，我们就给我自己也是一个提醒吧，就是不要以为啊自己已经很足够了，就停留在这个地步就自满，而是说不断的继续去追求认识神更多。
嗯，
是的，这一点是我们可以学习的。
嗯，好，那这一段经文也让我们对神增加了什么认识？有吗？
我觉得神就是看重的是内心，不是外表，而且主来今的是招罪人啊，不是招义人。
嗯嗯，还有呢，我想刚才譬如例会也说过了，神是无所不知的啊。从这段经文里头，我们可以从这方面有学习啊，认识神。另外呢，神是个灵啊，这些也是这一段经文里头呢，让我们对神是个怎样的神呢，增加了认识和了解，以致我们知道，既然这位神是怎样的一位神的时候，我就用神要求的那种的方式来跟随他，来敬拜他，而不是用我自以为好的方式。好，那我想呢，今天我们的查经练习呢可以来到这。那关于这一段经文呢，我们还有第三次的练习的啊，然后就看看呢往下到底又在发生什么事情，到时候呢再请大家我们这个小组呢继续的研究啊，学习神的话语。
对了，那已经呢为你预备好归纳式查经法的笔记，那当中呢除了有一些理论性的部分以外呢，还会把我们这一次的查考经文的内容啊，就是这个示范的有约翰福音啊，也有呢雅各书，还有呢旧约的一卷书啊，列王记的一卷呢，列王记上啊的一段的经文，我们有一块去查考的时候的一些示范呢，也归纳在里头的。所以欢迎弟兄姊妹的来信索取，或者呢你到网站上呢去下载也可以。此外呢，还要送给你的就是历代志下的笔记了。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真道。HR 汉语拼音的良友一点 NET， 或者你可以透过你的信件传统的来信，如果你是听良友一台，可以写信来香港宁波街33号二楼，是安宁的宁，波浪的波。如果你是听良友三台呢，可以写信香港九龙大有街，大小的大，有没有的有，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好，愿主祝福你，再会。
我就像一只小鸟，在雨中仍然歌唱，雨点落在地上，敲出洁白，歌声更美妙。虽有孤单我忧愁，虽我流泪我忧愁，就在山心的世界，张开星星的世界。